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新年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继续在2025年与您同行，一起祷告，一起仰望神。今天是2025年的1月4号，对于这一刻清新这个节目来说，是一个极其特别的日子。2015年的1月4号，这一刻清新开播了，到今天为止整整十年。那今天呢，也是这一刻清新这个节目的十岁生日了。清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学习了十年，成长了十年，欣喜的同时满满的是感恩，感恩神的预备，也感恩主内家人您的陪伴。这一刻清新这个节目起初是一刻钟的时间，所以啊，起名这一刻，希望我们至少有一刻钟的时间可以心无旁骛地来到主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同时呢，清新也是我的名字，一语双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听听第一期的一些声音片段。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走进这一刻清新，我是主持人张清新。
我是天天走路的梁天禄。大家好，刚才朋友听到的这一个声音是不是觉得很清新呢？因为他是新主持。
嗯，是的，我是我们节目的新主持人，也是刚刚加入我们良友电台服饰的一位新人。
介绍完主持人以后呢，我们再来和朋友介绍一下2015年良友电台开播的这一档新节目。这是一个祷告类型的节目，正如这个节目的名称一样，这一刻清新，我们在这里边呢一同清新祷告。耶稣说，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虽然我们在这里啊一同清新，彼此同心，最后呢也希望这个节目让朋友感觉耳目一新。
是的，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喜欢我们这个祷告类的节目。
嗯，
我们会在节目中说说教会里弟兄姊妹常遇到的困惑，当然啦，最终呢还是要和您祷告。所以呢，清新天路也欢迎您常发信息，常写邮件，告诉我们您遇到的困惑，您面临的难题，我们一起在祷告中仰望神。
哎，对了，
今天呢是1月4号，是我们今年的第一个主日。
嗯，
新年伊始呢，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会做一个计划，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的。
是，有计划总比没计划好啊。
是啊，我们教会呢就做了读经计划、宣教计划。哎，天路，你们教会做了什么计划呀？
我们教会在2015年有一个新的查经计划。
哦，新的查经计划。
是。
嗯，那么我们读经啊、宣教啊、查经啊都有计划了，祷告有没有计划呢？
哎，祷告更得有计划。
是。昨天呢，我就听我们的一个牧者啊，他又在跟我们分享他们所进行的一个祷告计划。
嗯，
这位同工呢，在去年的时候，他就给自己全家人定了100个祷告事项。
哇，差不多3.5天就得有一个代祷计划。
是啊，他把这100个祷告事项呢，写在一张纸上，贴在门后面，这一年当中持续为这100个祷告事项来祷告。
嗯。
每成就一个就在后面打一个勾。
嗯，很有成就感。
是，到年底的时候知道成就了多少吗？
那我猜一猜吧，99个。
98个、哦、
我猜的也挺准的、
是，感谢主吧。所以呢，在今年呢，我们很多的教会都在学习他们，也在为自己定100个祷告事项。定计划是一方面，更多的呢是有这个计划来引导我们更加专注在神面前，更加积极的去仰望神。
嗯，没错，专注特别的重要。
是。
那说完刚才这个100个代祷事项，那总得有排在第一位的代祷事项吧？
是啊，对于清新我来说呢，
嗯，
我觉得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
嗯，好有国度观念呢、啊。
因为在我所服侍的教会当中呢，我发现很多的时候呢，大家都处于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在信仰方面呢用心很少，能够正常读经祷告思想神，能够正常灵修的投入时间都不多。
嗯，
相反啊，在自己的事情上却是很专注，为自己的喜好来祷告，为自己的利益来做，缺少为上帝而做的心。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成了圣诞徒、主日徒。
嗯，希望不要糊里糊涂啊。
如果不把信仰和自己的实际生活、工作相联系啊，就100%会成为糊涂徒的。在第一期的时候，我们就鼓励大家祷告也要定计划。十年过去，又是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清新依旧在这里鼓励您定一份祷告计划吧。到年底的时候，看看我们的祷告计划到底完成了多少。灵修笔记之后，我们继续来学习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希望在祷告的路上，我们能够持续提升。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提多书灵修笔记，信心与真理的知识，灵修经文提多书第一章。提多书一章一节这样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和主，我们就被上帝称义，与上帝和好，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特征。只需有真信心就可获得恩典，而不用行为去换取恩典。但是因为过于强调信心，许多基督徒就落入一个极端，似乎上帝做好了一切，我们等着天上掉下恩典就可以。于是许多人就成了又馋又懒的克里特人。岂不知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得着的。这当然不是指我们的努力可以换来天国，而是指有真信心的基督徒也必须努力更加知道敬虔真理的知识。信心与真理知识的结合，才叫我们能够认识、经历和享受上帝。人如何认识上帝，自然是透过上帝的话，而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和主的人，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但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基督、蒙受上帝恩典的真基督徒，是可以听见上帝的话并且明白。我们有了这样的恩典，若不去努力使上帝真理的知识变得空存无用，如同瘸子的腿一样，这是何等糟蹋恩典呢？而一个努力的人，因为越认识真理的知识，他的信心也就不断增长。因为信心的对象就是上帝和上帝的话，离开上帝的话，我们说自己信上帝，实际上与迷信差不多。如何信上帝的话呢？ 首先要有传道之人，比如保罗就是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上帝的道显明了。若没有人传道，那就没有人能信道了。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要重视听道，听神的仆人起来所传的道。但与使徒时代的区别在于，当时使徒这些书信乃是圣灵默示而形成圣经的，所以那时使徒所传的道并无错误。但之后教会的讲台虽然也是神所差遣的，但不再是毫无错误，因此不能对讲台所传讲的就都以为是正确无误。千万不要只认人，看知名度高的牧者所传讲的就全盘相信，只有对于符合圣经真理的讲道才确认和确信。因此基督徒需要努力学习圣经，不然很难分辨是否合乎真理。其次，坚守真实的道理。听道的目的是为了坚守所听的道，只是觉得这道好听，喜欢听道，但是没有持守遵行的心，人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上帝的话。有不少弟兄姐妹听过许多道，他们也能侃侃而谈，但是在行道上一动不动，这样这些道就成了他们口中的虚空话。真理的知识唯有凭信心去行才是真之道，而且也是在行事中发现我们自己离着真理的知识是远还是近，才发现我们的信心是否真实还是有偏差，才发现我们到底是爱神还是爱世界爱肉体，才发现我们是否有真敬虔还是只有外面的形式。如当时那些奉割礼的犹太人，虽有敬虔的仪式，但不是洁净的人，乃是污秽不信的人，才发现我们是否真认识神还是形式却和他相悖。其实是可憎的，是悖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第三是做神的管家。我当然不是指人人都是教会的长老监督，那需要圣灵的印证和教会权柄的设立，但是一般的基督徒仍可以做神的管家，也应该要成为神的管家。我们要为神管理我们的心，管理我们的家人，管理我们在地上的下属，管理比我们生命幼小的人。如果你我有这样的心智，就当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约束自己，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这样我们在认识神的话语上就能长进很快。为什么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总觉得自己成长很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乃是自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平信徒，所以不像那些牧师、长老、传道人等专职的教会同工有努力学习真理知识的动力。神的儿女都是神的管家，不但自己需要坚守真实的道理，还要将纯正的教训劝化比我们晚认识上帝的人，要有把基督的道传扬开来的责任。因信基督而被称为义的基督徒啊，我们已经有了可以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真理的知识是不会自动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会自动变成一个熟识天国法则的人。我们虽然拥有天国，却依旧如生活在地上的人，而且比那些不信的世人还要可怜。而我们若努力学习和遵行真理的知识，我们才会在地如同在天。愿意我们都能够认真思量。
耶稣，耶稣，你是我唯一。耶稣，耶稣，我单单爱慕你。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啊，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斯普珍说，在侍奉神的工作上，祈祷从天上所带下来的宝贵福分是不可形容也不可防拟的一件东西，那是由圣者而来的恩膏。让我们继续在祈祷上迫切恒久而热诚，让你的羊毛留在祈祷的禾场上，直到天上的露水将它浸湿的时候。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14章。诺克斯·亚历山大是卫斯理时代的一位基督徒哲学家，虽然不是卫斯理的跟随者，却是他的挚友。他很支持他所领导的运动，他写道，虽然奇怪而感叹，但我真实的相信，除了寻道会的信徒和传道人以外，今日英格兰境内没有多少有意思的讲道，传道人已经完全失去了讲道的艺术， 这是司空见惯的情形。我认为道德和精神界的伟大规则之一，就是在正确宣讲出来的宗教真理和人类心灵最深的感情之间有一种隐秘的了解和联系。这联系正像化学上同性元素之间的联属关系一样，当二者之一正确的出现时，另一个立即响应，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主的门徒的这种热切的感觉有一种不可少的来源，就是那向我们讲论的主耶稣。现在我不得不把我观察所见的说出来，这种传讲神言语的恩膏在英格兰寻道会的聚会中比原来的老教会中更容易发现，二者差别很大，甚至难以比较。这似乎就是为什么寻道会的礼拜堂里满了人，而老教会中听众比较少的唯一原因。我诚实地说，我并不是一个狂热主义者，我是圣公会的忠实分子，是哈尔与波伊尔、博尔奈与雷登的门徒。现在我必须坦白地说，两年以前当我在这个国家的时候，除了寻道会的传道人以外，我未曾听见一个传道人像我过去所敬仰的讲道家他们使我蒙受益处。我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从其他的地方获得丝毫可以使我的心灵获益的教训。寻道会的讲道者们实在把真实的信仰注入了听众的心里，未掺入任何杂质。上一个主日的晚上，我感觉到真正的快乐，我可以做见证。那位诚实的传道人从来没有梦想到口才这回事儿，但是他们所有的却比口才好得多。他从心底深处的宣讲带有生命的真理。我说的有生命，听众不可能感觉不到，他自己已经活出了他所讲述的。恩膏就是讲道的艺术，那未曾获得这恩膏的传道人从未获得讲道的艺术。失去这恩膏的人一旦失去了讲道的艺术，不管他有什么其他的艺术和技巧，包括写讲章的艺术、口才的技巧、发表清晰而伟大的思想的艺术、使听众喜悦的艺术等，他已经失去了讲道的神圣艺术。这恩膏使神的真理有能力、有兴趣、有吸引力，使人获益受教，使人知罪，使人得救。这恩膏使神所启示的真理带着活力，使人获得生命。有神的话而没有这恩膏，神的话就失去分量，成为使人死的字句。一篇讲章虽然充满真理，富有思想，修辞精美，理论锐利，诚恳有力，但是如果没有神的恩膏，它的结果仍不是生命。斯布珍说，我不晓得要绞尽多少脑汁才能把以恩膏讲道的意义清楚地说明，但是传道人知道他的同在，听到的人也很快能发觉他的存在或不存在。在饥荒中的撒玛利亚可以作为没有恩膏之讲道的表现，耶路撒冷与他满了骨髓肥油的美好筵席可以代表满有恩膏的一篇讲道。每当人看见圆圆的露珠停在树叶上、草叶上的时候，都会感受到早晨的清新是怎样的。但是谁能够形容它呢？更谈不上制造它了。属灵的恩膏也是如此，我们自己知道，但是不能告诉别人它是什么。想制造恩膏是容易的，却是愚蠢的。真正的恩膏不是一件可以制造的东西，它的赝品比没有价值更糟糕。恩膏的本身是无价之宝，并且是使信徒得到造就、使罪人归主的不可缺之物。是的，恩膏无论是对于讲道人还是听众，都是极其宝贵的。要想得着恩膏，只有付上膝盖上的功夫，向神祈求，有神同在，有神医治的讲道，就是恩膏的讲道。期待我们每一位讲道者所讲的每一篇道，都能够带着神的恩膏。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at 良友点 net。 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新年伊始，期待我们在祷告上能够再多花一点时间，也能够再热切一些。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